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其实某种程度上举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说90后不结婚，我们要尽量推迟一定程度结婚的时间呢？是因为每个人随着他自己人生的发展，阶层的上升，他一定能够发掘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而往往这个更大的世界的选择呢，是一种更为成熟更好的选择。举一个当然有点功利的比方了，但是我们就得足够说明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17岁的农村的姑娘，如果呢她没有接触到移动互联网或者不接受教育，没有高考，像很多同村的女孩一样不到20岁就结婚的话呢，那她能找到的老公就只能在这个农村的这个圈子里面找，而且这些人往往是压迫性道德最严重的人群。如果他结婚再晚几年，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或者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得发展机会，比如说开了自己的淘宝店，有自己的公众号，有各种各样比如说是主播网红各种各样这种新的发展机会，那他的适婚对象就变成了他的大学同学，或者是在整个移动互联网圈层里面上下游他能够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人。这时候如果他能再继续提升自己，开始创业，甚至进入一些互联网大的公司的生态圈内，或者他自己出国留学工作，丰富自己的人生，这时候他就可以接触到全世界各式各样的人和全行业各式各样的人，这时候他选择合伙人的范围就更加广阔了。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说这个女生花了10年时间，从17岁走到27甚至哪怕再花10年吧，从27走到37，她能找到包容她、接触她、欣赏她的人，就已经远远不是17岁当年的她能够接触到的这个范围了。所以婚姻之所以能让你更幸福呢，归根结底是因为你全方位的提升了自己。归根结底一定要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提升和幸福，婚姻只是实现这种提升和幸福的一个手段而已。所以婚姻本身对个人能力的提升有非常大的依赖性。其次呢，我要讲一讲互联网时代生育也不再将成为人的一种义务了，子宫也不是女性价值的唯一来源。最近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具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徐静蕾去美国冻卵了。我觉得日后冷冻卵子冻卵呢和代孕很有可能成为新时代女性的一种时尚选择。当然我个人认为这里面也蕴藏着非常大的一个商机日后我觉得在这种三观产业链上延展开来的新产业都会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就比如说包括从女性的这里来说，比如说冻卵代孕我觉得日后都会发展起来的，这基本会成为一个新女性的刚需。当然最后一点我们觉得去解决这个女性贬值问题就一定要去互联网道德盛行的大城市，而不是传统道德统治的小城市。大家我们知道道德本身是社会发展阶段的一种折射，因此道德本身是多变的。你要生活在一个传统经济传统制度占主流的传统社会中，那它的道德叫做传统道德，这个道德当然就是所谓的三从四德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了，这三从包括四德都是要服从你的老公，服从你的父母，这个他们认为是有道德的。你要女性独立，独立发展，寻求幸福，结不结婚无所谓，这个就是不讲道德的。而在大城市呢，个人与个人的价值与提升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道德，这时候你再讲传统社会那套三从四德呢，反而变成没有道德了。以我们之前举的那个28岁的女听众为例，她在河南的老家就可能要被人指指点点，说怎么这么年纪这么大还不结婚是吧嫁不出去很丢人。但是在北京我个人认为其实不会有任何这样的人其实 首先当然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这么认为，即便是私底下我觉得也是非常少的。在北上广这种大城市，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别人很难去评判你。这座城市的包容度也非常高，也不可能出现这种啊非常统一整齐划一的啊对个人生活有非常强大压迫性的道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的啊，一定要来大城市去寻找你的同类，就你不要浪费时间啊在一个小城市跟别人去斗争去怎么样。其实你唯一要做的呢，就是去寻找到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你会发现在另一个世界啊，在北上广深杭里面绝对有和你想法是一致啊三观是一致的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也不建议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呢留在小城市跟传统道德做斗争，还是要来到大城市。总结一下，所以我们这一章呢啊具体分析了女生是不是一直在贬值，随着年龄的推移一直在贬值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其次呢我们认为核心在互联网整个互联网方法论互联网世界观中，人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最大的价值，无论女性无论男性。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你的年龄啊所谓的这个啊生育价值啊相貌啊都不是最重要的。而往往啊人与人的差距甚至比人和狗的差距还大，即便在同一个年龄层次，由于人的努力程度的不同，提升方式的不同，人和人展现出的差别往往是相当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不推荐以人以年龄作为一个一刀切的方式来划分女性价值。女性的价值只能来自于女性自己本身，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观点。所以我们觉得呢，如果一个人啊能够在互联网时代啊实现自己的弯道超车，实现自己的个人奋斗与阶层提升，那么他就可以打破这个所谓的20岁以后随着年龄推移慢慢价值在贬值的这个魔咒啊。其实可以最终达到，即便在我生命中也经常碰到的，即便60-70岁了啊，其实他对生活的理解，对事情的看法以及他的个人价值还是能保证在一个非常巅峰和健康的状态的。好，最后回答一下啊，这两期节目有人说我们啊三观讲的太多啊，说不想听三观啊，要听所谓的干货。其实我对这个看法已经免疫了啊，我自己的看法是呢，一个节目不能满足所有人啊。我的思路，做这个节目的思路呢，是顺着我认为对财富自由最好的方式讲下去，因为我自己恰恰是这样实现财富自由的，所以我对这个方式实现财富自由也是最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经过三观的修正，道的领悟，对体的研究，最后落实到术的执行，因此我也会照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把这个节目一直讲下去。这个可能照这个方式来讲呢，可能啊有的读者会觉得比较枯燥，但是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因为我自己呢其实要花了比录这个节目以及节目传达的这个时间段啊要长的多的多的时间，才真正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都领悟完毕，然后把它能够打包做成一个节目啊给大家收听。其实我自己啊可能用了26年的摸索，甚至马上2017年了，27年的摸索啊才真正得出了这些结论。所以我觉得啊个人觉得这种方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要比啊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脑残节目推荐两只股票啊，推荐几个可以买的标的啊明天早晨就涨啊这样的，对于大家的帮助也更大。我觉得这样是对的，我们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谢谢大家。